今天读经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七章三十六节至到五十节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：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：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：夫子，请说。耶稣说：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五十两银子，一个欠五两银子。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：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：你断的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：你看见这女人，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，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：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：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：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先读吧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感恩节快乐！各位网上弟兄姊妹，都是大家感恩节快乐哈！咁啊，喺开始分享之前，我哋一齐祈祷先哈。主，我哋再一次嘅献上感恩，我哋为着我哋喺过去将近两年嘅时间，我哋喺呢个疫情嘅当中，我哋得望你嘅保守，得望你嘅看顾，我哋能够继续有一个健康嘅身体，能够嚟到你嘅面前嚟敬拜你，嚟赞美你，我哋感谢你。我哋都为着过去你对我哋嘅恩典，对我哋嘅怜悯，我哋都献上感恩。我哋都求主帮助我哋喺呢个感恩节嘅主日，求你帮助我哋透过今日嘅信息，让我哋能够晓得如何去做一个知恩、感恩、报恩嘅人。我哋咁样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OK， 各位弟兄姊妹，嗱，今日咧就系呢个感恩节嘅主日啊。但是我们要怎样去感恩呢？首先，我就觉得
我哋咧要识得感恩，咁我哋就一定要识得知恩。因为如果我哋连乜嘢恩都唔知道嘅话，我哋又点去感呢？我哋要感乜嘢呢？系咪啊？所以咧，
sorry 啊，个猫子未整好啊。
嗱，跟住嗱，我哋知恩之后啊，咁我哋又点呢？知道啦，咁又点呢？唔通我哋就净系停留喺我哋喺心入边嘅感激、心入边嘅感动同埋心入边嘅感谢咁样咋？系咪啊？嗱，唔系嘅，真正嘅感恩呢系有行动嘅。正所谓知恩图报，知恩必报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所以呢这个嘅行动就叫做报恩。所以我今日要同大家一起嚟思想嘅呢个题目呢，就叫做恩免与爱。这个恩免就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恩，而这个爱就是我们报恩的这个行动。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36-50节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他就请耶稣去到他的家里吃饭，然后就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就拿着一玉瓶的香膏，就行到耶稣的背后，就挨近他的脚在那里喊。跟着他又用这个泪水来整湿耶稣的脚，然后再用头发来帮他抹干，然后就扒住的去亲吻他的脚，以及用这个香膏将他抹上。然后这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他看见他就心里面说，如果这个耶稣他是一个的先知，他就应该要知道摸他的是一个怎样的女人，他乃是一个罪人啊。那虽然他的口里面就没有说出来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洞察人心的主耶稣。耶稣就用了一个的比喻来回应他心里面所说的说话。其实呢，就是间接的给他知道，我如果不是先知，我又怎会知道你的心思呢？在这个比喻的里面，耶稣说有一个的债主，有两个欠债的人，一个呢就欠50两的银子，一个呢就欠5会的家主。教会就是上帝的家，那作为这个教会的家主，上帝岂不是有限公司吗？那这样的主还是我们的主吗？这样的上帝还是我们的上帝吗？那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从信主到现在，我都一直是在大教会，我都是一直在一些有很多好有钱的人的教会成长和侍奉的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，我是在一间坐落在这个乌节路 Orchard Road 的长老会聚会的。目前我们已经有3个聚会点，每一个的主日崇拜的人数都超过2500人。有去过这个新加坡的人呢，我想应该都应该知道这个 Orchard Road 乌节路，是一个什么的地方。这个呢就好像是香港的中环一样。这个地方呢，可以说是如果你说你是有钱的人， 如果你说你是上流人士，如果你说你是最时尚最新潮流的人，却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个乌节路，没有去过中环，那么可能呢你不是疯子，你就是骗子了。所以我去的这一间的教会都是有很多有钱人，都是中上层以上的人去的，可能是得我一个只有六年级的吸毒者在里面。这样的一个教会会不会很胆钱使呢？当然不会啦，而且猪笼入水添啊！所以咧，咁啊，系唔系话我就可以唔使俾呢个十分之一咧？唔系嘅，我仍然照俾，因为呢个系上帝嘅要求。我从开始嘅六蚊鸡，等阵，头先整咗噶，我由开始嘅六蚊计，我就一直奉献到而家。点解由六蚊开始呢？因为嗰阵咧，我系喺福音戒毒所嗰度戒毒啊嘛，系嘛？我冇收入啊嘛，屋企人又冇经济嘅能力嚟支持我，所以呢个戒毒中心咧就每个月俾我60万，让我可以咧买一啲日用品，又可以出边咧食下啲嘢咁样。咁啊，同时咧佢哋都教导我咧要俾十分之一嘅奉献，所以咧我就由呢个六蚊鸡就开始奉献，就一直到而家。就连我喺2004年从呢个泰国宣教翻到新加坡去进修一年嘅神学嘅时候咧，咁啊嗰阵就冇呢个神学嘅助学金吓，因为咧我哋嘅教会嘅 policy 咧就系一个会友净可以申请一次啦吓，咁我之前嘅学位已经申请咗4年噶啦啊，所以呢次就唔得啦啊，咁我全职进修，所以我就要辞职啊，冇收入，咁我个太太咧过多两个月咧就要生第二胎咯喎啊。咁啊，佢需要照顧曬老哥一個兩歲一個啱出世嘅咧，就冇辦法去做工啦，冇收入啦嚇。而我哋喺泰國宣教嘅18個月，我哋都冇機會將呢個11奉獻俾教會，所以我哋又將佢存喺呢個銀行嘅入邊。當我哋翻到新加坡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諗到哇，兩夫妻都冇收入。而且我哋又唔係有好多 saving 啊，又冇助學金，兩個細路哥又細啊，一個兩歲，一個就嚟出世。再睇下呢筆錢，18個月嘅11奉獻，哇，4800多蚊啊！一睇到就諗到好多尿片、奶粉、mortgage 嚇，柴米油鹽醬，又鹽醬柴米油鹽醬茶醋嚇。柴米油盐酱茶醋啊，等等，哇，心入边好挣扎，好挣扎。哇，如果俾教会嘅话，跟住落你嘅生活点算啊？我哋大人唔食，细佬哥都唔食咩？又如果唔俾教会嘅话咧，咁我岂不是抢夺咗上帝嘅荣耀嘛？抢夺咗上帝之物嘛？哇，心入边好挣扎。於是我哋兩個婆就一切嘅祈禱，最後上帝俾我哋兩句説話，一句咧就係海實的物當歸給海實，上帝之物當歸給上帝。而另外一句係乜嘢？另外一句就係以斯帖記嘅4:16所講嘅，嗰度講乜嘢咧？嗰度講死就死啦。即咁啊！不過感謝上帝，我哋到而家仲係活得好好嘅，兩個細佬哥都好健康成長，個仔仲高過我，而家要日日仰望佢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冇人係越奉獻越窮嘅？冇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上帝说，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可以试下我，将你的十分之一奉献入仓库，我就打开天上的窗，倾覆于你，甚至是无处可用。我没有因为越奉献越狂，反而我又在新加坡一个犯街跟人家拿钱吃饭的一个吸毒者，到现在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温哥华，阿们是不是最好的，还有自己的一间屋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过呢，坦白说那一年真的不容易，但我们仍然坚持凭着信心仰望上帝的公义。然后呢，我呢是2007年呢就被温哥华华人浸信会呢重金礼聘啊，聘请过来的，不是重金礼聘，开玩笑啫，是因为呢，因为我们没钱啊，咁啊冇乜嘢存款啊，所以呢教会呢好有爱心啊，就俾咗我哋一家四口嘅机票，咁我哋所有嘅嘢运过嚟呢，教会都帮我哋俾呢个运费，而且每个月呢仲俾我哋有一笔 settlement allowance。咁啊，我相信呢好多人呢都应该听过温哥华华人浸信会啦，系咪啊？这个呢是一间大教会来的，啊，我来的时候呢崇拜的人数呢大概呢就有1000人，里面也都有很多有钱人的，以我的经济能力，一份粮，又要租屋，又要买车给 mortgage，两个小老哥又要吃，很多东西，我就算不给这个十分之一，我想都不会太过分吧，是吧？教会呢其实呢都不会争着我那一份那么少少的十分之一，是吧？多我一份都不算多，少我一份都不算少，是吧？ No， 我仍然照给，因为这个是上帝之物，因为这个是上当立之物，所以无论我怎么穷都好，这个十分之一我仍然照给。不过我不给教会都不会争着我那一份的，因为在教会里面仍然是有很多真正爱主、真正有信心和真正仰望上帝的基督徒。既然上帝都不但钱使，教会也都不会因为我没有奉献这个十分之一就没有办法运作，没有办法出粮，那为什么我还要一定要给十分之一的奉献呢？因为金钱是最能够体现出你爱主的具体表现，因为金钱是最能够衡量上帝在你的心中的地位最具体的表现。所以十分之一是你对上帝、是你对主耶稣的爱最基本、最具体的表现。所以我说最基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步你都没有做，你就做二三步、四步、五步，就好像你地基都没有打，你就起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这一切都是草木和芥，是经不起风浪的。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这个就是爱那个，不是宠这个就是轻那个。我们不能够有侍奉上帝有侍奉马门，马门即是财利的意思。所以我开始做这个加拿大突破宣道的时候，我就决定是一个不收费的机构，所以我们的机构是零收入的。 所有来戒毒的人都不收费，我们去帮人家掉垃圾，帮人家剪草，帮人家洗地，帮人家扫树叶，都是不收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避免堕入那个试探，免得有一天因为生意越来越多，生意越来越好，就将上帝的机构、上帝的福音事工变成一盘生意，免得我有一天因为生意越来越好，我就由侍奉上帝变成侍奉马门。那各位弟兄姊妹，可见金钱是可以在你的心中提升到一个地位，甚至乎是超过上帝而成为你的主的，也就是金钱才是你的上帝，金钱已经成为你的偶像，金钱已经成为你服侍的对象了。所以要怎样来衡量上帝是不是在你的心中居首位，要怎样来衡量上帝，你衡量你是不是真正的爱上帝，就是金钱，不需要多，只需要你的十分之一。如果你觉得比十分之一好心痛，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。初时呢奉献都没什么的，一个月赚3000元，比300元呢没问题的，但是越奉献上帝越祝福我，慢慢3000元变成30000元，又慢慢又变成赚300000元一个月，哇，那阵要300000元一个月，要给30000元，有点心痛，好大笔数。如果你觉得好心痛，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，就是每一次呢你总结你这个月赚了多少的时候，你就将它分成十份。如果你每个月赚30000元的话，你就分10个3000元，是吧？然后呢你就开始祈祷，你说哎呀感谢上帝啊，在这个 COVID-19，哎呀，你仲俾我有呢个健康嘅身体，可以去赚呢一笔钱。哎呀，感谢你喺呢个 COVID-19，你仲俾我有一份工作，可以赚呢一笔嘅钱。啊，我感谢你祝福我个生意。喺呢个 COVID-19，我唔单止冇执笠啊，我赚仲能够赚到咁多钱。啊，而家咧啊呢度咧有十份，我攞9份，啊你攞一份。希望你不要嫌太少，我想呢这样可能你会比较好过一点，因为上帝拿一份而已，你拿9份而已。可能你会说，哎，李牧师，哎，你是不是今天离太了啊？讲这个恩免和爱为什么变成讲十分之一啊？变成讲钱啊？这样我刚才说过了，因为金钱十分之一是你这个爱主最基本的具体的表现，因为金钱是最能够表达出你爱主的具体的表现，因为金钱是你最能够衡量上帝在你心中的地位的具体的表现。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这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他以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、他的财富，他请耶稣吃亲饭，都只不过是斗领啫，是吧？或者加多一对筷子啫，咁样。而且他虽然是接待了耶稣，但是我们从经文我们都看得出，他并不是真心接待耶稣的，而且个态度都不是几友善的，因为连最基本的待客之道他都没有做到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入到你的家，这个最基本的用水洗我的脚你都没有做到，但是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整湿我的脚，还用她的头发来抹干。我入到你的家，你没有和我亲嘴，这个最基本的待客之道你都没有做到，但是这个女人 我入你的时候，他就扒住的来亲吻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来膏我的头，这个最基本的待客之道你都没有做到，但是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头。耶稣啊，你什么都没有做到，但是这个女人她就不同了。她不单止用最谦卑最尊敬的态度来接待我，而且她还献上可能是她唯一的也都是最珍贵的香膏来献给我。那这个香膏有多珍贵呢？马可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，一瓶的香膏在当时是可以卖30多两，也就是300多钱。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？在马太福音20章告诉我们，在当时呢，一个工人，普通的工人，他一日的工钱呢，就是1钱银子。300多钱就是差不多是他一年的收入的了。如果扣埋你的生活开销啊，去饮茶啊，去 shopping 啊，同埋各种的贷款啊， mortgage 啊，可能你至少都要做翻3-5年，你先至吓能够凑够有呢笔钱去买呢一个嘅香膏啊。如果你系嗰啲月光族啊，月光族啊，可能啊到主宰你嘅时候，你都买唔起啊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说恩免与爱同钱有没有关系？因此耶稣说这个西门最基本你都没有做到。因此在相比之下，11奉献算多吗？算多吗？唔多唔多，所以我开始嘅时候我就话过，1/10只不过系最基本嘅具体嘅表现啫。嗱，弟兄姊妹，你有冇发现到我点解一直喺嗰度话具体嘅表现？你有冇发现到呢个女人，佢由头到尾咧，佢一句说话佢都冇讲过噶。他有的呢就只是用具体的表现来回应主耶稣所给他的恩典。而我们今天有很多所谓爱主的基督徒呢，我们讲话就讲得很多了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讲话，但是具体的表现呢，就连最基本的1/10奉献都没什么表示，更加不用说一玉瓶的香膏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耶稣说，那赦免小的，他的爱就小。我们对主的爱会这么小，会这么孤寒，可能就是有以下的两个可能性。第一，就是可能我们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，觉得我们的道德很高，我并没有犯到什么大罪，我是牧师的家出世的，我是基督徒家出世的，我呢是没有行差踏错的，我并没有犯什么大罪，那自然的我得到的恩免很少，那我的爱就少了。第二个可能就是可能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赦罪之恩。在第43节，法利赛人西门说，我想应该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的不错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欠50两的人，一个欠5两的人，你说哪一个是多得恩免的人呢？是那个欠50两银子的人吗？ 咁嗰个欠五两嘅，岂不是就系少得恩免嘅人咯？系咪啊？啊，咁耶稣话你断得不错，咁系乜嘢意思咧？啊，如果多得恩免嘅系嗰个欠五十两银子嘅人，咁嗰个欠五两银子嘅人咧，佢岂不是好有合理嘅理由，可以好理直气壮嘅爱主更少嘛？所以嗰一啲唔奉献十分之一、唔服侍上帝、唔为教会做出贡献嘅人，佢岂不是可以好理直气壮嘅话，我爱得少，因为我所得到嘅恩免系好少噶嘛，系咪啊？嗱，弟兄姊妹，系咪咁咧？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咁又系乜嘢意思咧？到底边一个先至系多得恩免嘅人咧？嗱，所以咧，你要睇清楚啊！呢个法利赛人西门咧，佢唔系回答话，我谂咧应该系嗰个欠五十两银子嘅人，佢唔系咁样回答噶。如果佢咁样回答嘅话，而主耶稣又肯定佢嘅判断冇错，咁又好自然嘅，嗰个争五两银子嘅人咧，就系少得恩免嘅人啊。但系西门佢唔系咁样回答，佢点样回答咧？佢话我谂系嗰个多得恩免嘅人，而耶稣又回应话你断得不错。可能这个西门去的多得恩免的人，可能就是那个争五十两银子的人，但耶稣说的你断的不错，却不是他入面想的那个五十两银子的人。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有一句说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第四十二节那里所说的，他们都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人的债。这里有两个向，有两个欠债的人，一个欠得好多，一个欠得好少。那犹太人呢，通常呢都是用这个债来比喻这个罪的，好像我们在主祷文里面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新译本就翻译得更清楚，话呢个系一个罪债，所以主耶稣喺后边咧都系话他许多的罪都蒙赦免了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而呢个债主咧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话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这个的债主呢，就是指上帝。所以在上帝的眼中，人人都是欠债的，可能有一些欠得多，可能有一些欠得少。而这个法利赛人就偏偏因为他们是非常的严谨的遵守这个律法，甚至乎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指责的地步，他们就自以为是，就自以为义，就藐视别人，就不依靠上帝，只依靠自己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算是认为，就算是有罪呢，他们都会认为自己的罪呢是非常非常的少的，只要我努力一点的去遵守律法，那我就可以解决了。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他们都无力偿还，罪是无力偿还的，无论你的罪是大又好，无论你的罪是细又好，我们都是无力偿还的。如果你还自以为意的话，那你的罪就更加大了，无力偿还，那怎么办？于是主耶稣就跟着说，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，免了，是不是这一笔债就消失了？是不是免了这一笔债就不存在的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那譬如说我的身家财产有100万，我当然想了，这个是比喻的，比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有50万呢，就借给一个人，50000呢，就借给另外一个人，那我就剩下45万而已，是吧？但是这两个人很可怜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哎，他们又是信望爱的回友，哎呀，大家老有鬼鬼，是吧？又这么可怜，好了好了，不用你找了，不用你找了，是吧？我就免了他们的债。那这笔钱是不是就消失了？这笔钱就这一笔债就不存在了？不是的，这笔债还在这里的。因为如果我老婆来check数的话，他就会问，哎，为什么剩下45万啊？还有55万走去哪里啊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狐狸精啊？当然了，我老婆不会这样跟我说的，我是替你说的。当然上帝也不会有个老婆来check他的数的，是吧？我要讲的呢，个重点也不是check数，我要讲的呢，是这个呢已经不是一个整数的了，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了，已经亏缺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跟着保罗就说，如今却望上帝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帮我们挽清了这一笔的债，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，因为他用这个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免了不是说这笔债就消失了，就不存在了，这笔债还在的。那么要怎样补回这条数呢？上帝就藉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流出去的宝血帮我们还了这笔债。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，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耶稣。那你说哪一个是多得恩免的人呢？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，因为他们都是无力上运的人。譬如你是一个有钱人，你争人家500万，你没办法还钱，那你可能就会被宣布破产，是吧？但后来对方又说，好了，你都基督徒，没逼到这么深，好了，不用你给了，哇，500万，哇，那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多得恩免的人？但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是吧？我欠人家50万，我怎么给得起这笔钱呢？是吧？那就没得还的话，哇，传道人欠人家钱没还，那可能就要名誉扫地了，是吧？但他后来呢，对方都说，哎，你是牧师啦，又没逼到你这样了，那就免了我这笔债。哇，虽然是50万到500万，比起上来，但是对我来讲也都是一个天大的恩典，也都是多得恩免。所以这个重点呢，不在500万或者50万，这个重点也都不在52银子或者52银子。那这个的重点是我们都是无力偿还的，现在我们都被免了这一笔的债务，对我们两个人来说，我们都是多得恩免的人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 无论你的罪是很大的，无论你的罪是很小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少得恩免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多得恩免的人。因此如果我们都能够明白到这个赦罪之恩是何等的伟大，是何等的宝贵的话，那么我们对主的爱，那么我们对上帝的爱，我们还会这么孤寒吗？我们还会罪负那区区的十分之一吗？跟着主耶稣就对西门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其实和合本这个翻译你会给我们有些误会的、就以为呢罪得赦免呢是因为他的爱多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就是应行为清义吗？是吧？当然不是了，因为在第五十节呢，主耶稣他是说，你的信教了你，而不是你爱的行为教了你。所以如果我们再参考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的话呢、就清楚得多了、这个环球圣经译本是什么呢？即是新译本的升级版、即是你以前用这个 Samsung 2、现在用 Samsung 21、都是 Samsung 来的、那呢他这个翻译呢就是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已经赦免了，所以他才爱得多，那赦免少的爱得就少。所以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的翻译呢，就比较清楚地话给我们知，得赦免是这个爱的因，而不是果。咁呢一个女人，佢嘅罪系喺乜嘢时候被赦免嘅呢？有人话咧，系喺呢一段经文之前被赦免嘅，可能系嗰、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啊，可能系嗰、那个行淫被人捉嘅女人啊，咁样啊，系咪啊？嗱、如果系嘅话咧，嗱点解圣灵？启示这个作者路加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还继续的称他为罪人呢？罪都赦免了，还称他为罪人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搞错啊？那这句说话不是法利赛人讲的，这一句是作者路加讲的。那他不是在这段经文的之前罪被赦免，咁佢又唔係因为佢嘅爱好多啊，有咁样嘅表现之后先至被赦免。咁佢係喺乜嘢时候被赦免嘅呢？嗱，我諗啊，因为呢我睇好多嘅解经书啊，听好多嘅信息，我都搵唔到啊佢係几时係被赦免嘅，所以就只能够我諗咋啦。所以如果第日你找到正確的呢、你就將我這個籃就丟下去了你就告訴我正確的是什麼、我想呢、可能就是在他呢知道耶穌被這個法利賽人請去他的家吃飯的時候，他就拿著一玉瓶的香膏站在耶穌的背後的時候，就是因为他不怕被人家耻笑，不怕被人家辱骂，不怕被人家开罐，不怕被人家排挤，而充满信心的来找耶稣的时候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就救了他。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自己因为他的信而得救了，因为那时候主耶稣都没有跟他说你的罪赦免了没有，虽然他还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得救了，但是他相信好像我这样罪大恶极的人，罪恶深重的一个女人，耶稣他也都会接纳我的， 因为耶稣他是垂利和罪人的朋友。所以这个是四十三节，就是这段经文的前面所说的，上文所说的，因此才有他之后爱的行动。因为他体会到他所得到的恩面是多的，所以在四十八节那里呢，主耶稣就让他获得更有把握的确据，就对他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其实在这里，主耶稣不是单单向这个女人宣告说他的罪被赦免了，其实主耶稣间接的是要向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和那些同席的人来宣告，他是赦罪之主。你认为我不是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了，我不单止是先知，我更加是赦罪之主。你愿意接受我的赦罪吗？你愿意接受我的赦免吗？但是很可惜，请耶稣吃饭的西门和那些同席的人都不接受耶稣的赦免。因为如果这个西门接受的话，那圣经一定会写下来的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是一个轰动全城的一个的见证来的。就好像如果我们有一天，我们这里的大马王子信子，我相信很多报纸都会登出来，是吧？而且那一班跟他一起吃饭的人，他们的心里面都说，啊，这个是什么人啊？啊，竟然赦免别人的罪啊！啊，他们在个心里面是在骂耶稣的，那又怎会去接受他的赦免呢？最后却是这一个不清自来的女人呢，主耶稣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多得恩免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晓得如何去做一个爱主爱上帝多义又多的人。我们更加求主帮助我们，晓得如何去做一个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基督徒。阿们。感恩节快乐。我们一起祈祷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实在就是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付上这个罪债，让你的宝血帮我们偿还了这一笔的罪债，我们今天仍然沉沦在这个的死亡的当中，我们今天依然在这个罪的捆绑的底下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是你对我们的恩面。哦，亲爱的主耶稣啊，哦，我们实在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的出生，我们无论是有几大的罪都好，无论我们有几小的罪都好，我们都是痛得恩免的人，我们都是多得恩免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无力偿还的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到，在这个爱的表现的动作，这个十分之一是你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，让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爱是有行动，而不是只是单单在这个嘴上，在这个心里面，而是有具体的表现。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，能够透过这一篇的信息，藉着你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晓得如何 去回应你，如何去做一个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人。我们这样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一起起立，一起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清楚，是吧？